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一同的来思想了上帝的创造，我们看到为何无神论是一个站不住脚的理论。那我们也看到这位造物主他启示自己用了两本书，哪两本书呢？一个是自然界，另外一个就是圣经。那前一本书大自然，它是一个阅读数量最大的一本书，每一个人每一天其实都在阅读这本书。可惜当人堕落了以后，我们的视力就变得极差，我们变得鼠目寸光，导致我们虽然看了第一本书，但是我们常常对第一本书有许多重大的误读。所以呢，上帝需要再赐给我们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就是圣经，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可以更加准确的来认识这位上帝的荣耀。那在认识这位上帝这位造物主的路上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常常会让人感到困惑。第一是上帝的公义，另一个是上帝的慈爱。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了有太多的不公平。圣经如何让我们能够确信这位上帝这位造物主是公义的呢？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有许多上帝严厉的审判，我们又如何来认识上帝的慈爱？这就是我们最近几周要一同的来思想重要的主题。那谈到上帝的公义，人们常常会说上帝好像是一位公义的法官，其实呢这个说法是有一些颠倒。这好比什么？这好比我相信在座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没有见过我父亲，对吗？你们知道我父亲长什么样吗？不知道。那如果我告诉你说其实我父亲长得跟我挺像的，你们大概知道我父亲长什么样了吗？大概知道。但是你们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你长他父亲而不是长他你、
到底是谁像谁呢？从严格的逻辑上来说是我长得像我父亲。那同样的，在圣经里面有大量的比喻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造物主以及他和这个被造世界的关系。那我们会用到法官，我们说这位上帝好像一个法官，我们说这上帝好像是一位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充满慈爱的丈夫，一位牧羊人，好像一个陶匠，又好像是一位君王，有的时候用磐石来比喻。那这些比喻一方面帮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更加的形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事实的逻辑其实正好相反。当我们说上帝好像一位公义的法官的时候，其实当这个世界还没有法官出现的时候，上帝其实他本身就是公义的，你可以理解吗？所以真正的逻辑其实是我们在一位正直的法官的身上，我们能够瞥见一丝上帝的公义；我们在一位负责任的父亲的身上，我们能够瞥见一丝上帝慈爱。是先是有了上帝的这些荣耀的性情，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智慧。上帝在创造这一切受造之物之前，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但是借着这一切受造物来彰显了上帝这样丰盛的荣耀。上帝创造了家庭，创造了夫妻的爱，好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上帝借着这个父亲来教导他的孩子，好让我们能够稍微明白这位天上的父他是如何的来教导我们。那在上周我们谈到上帝的公义尚未完全彰显，上帝的公义尚未完全彰显，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是借着他大小的审判来彰显出来。法律的公义并不意味着没有人会触犯法律，事实上法律的公义意味着所有触犯法律的人都应当绳之以法。在一个拥有公义的法律的国家，我们说法律是公义的，那这并不代表这个国家是没有人触犯法律的，而是说明在这个国家所有的犯罪的行为最终都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制裁，都会被法律绳之以法，这个是代表法律是公义的意思。同样的，上帝的公义也不意味着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不能有罪人存在。上帝的公义不代表他所创造这个世界不能够有罪恶存在。 上帝的公义意味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的恶人都理应得到相应的恶报。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好像上周我们所看到诗篇七十三篇作者那样的困惑。本来呢，我们搬了一张板凳，想要去看恶人的好戏，但是结果呢，好戏没有上演，什么坏事，什么倒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恶人过得福如东海，还寿比南山，天天在微博、在朋友圈晒幸福，反倒是那些搬了板凳想要看好戏的我们，却常常时运不佳，混得不怎么样。想一想你那被偷的好几辆自行车，至今都还没有物归原主，偷车贼可能仍旧逍遥法外。诗篇七十三篇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尚未完全的彰显，但是死亡并不是终结。诗篇七十三篇让我们看到，在上帝永恒的救赎的计划当中，将来总有要总收网的那一天。就好像我们常常看很多警匪片，包括前段时间《人民的名义》，我们看到当司法部门他们在调查一桩巨大的犯罪案件的时候，他们通常他们说不要轻易的打草惊蛇，他们在部署，为的是什么目的呢？最终他们要有总的来收网，可以明白吗？同样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将来也有要总的收网的那一天。尽管如此，上帝的公义尚未完全彰显，不等于上帝的公义完全没有彰显。相反的，当我们说上帝的公义尚未完全彰显的时候，意味着在我们今天所看见这现实世界当中，上帝的公义确实有部分的彰显。比如说，很多骗子最后被人揭发，落得名声扫地，无人相信。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呢？大量在文革当中被诬陷的人最后得到了平反，还有很多作奸犯科的人最终还是被警察逮到，关进了大牢。你可能马上会说，等等，坏人被关进监狱，这不是警察的功劳吗？这不是因为世俗法律的管束吗？为什么说坏人被抓进监狱里面是上帝公义审判的彰显呢？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到主题所问的，坏人被抓进监狱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吗？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当一个坏人，真的作奸犯科的一个坏人被警察抓住，被法庭宣判有罪，被关到了监狱的里面，这是不是上帝公义的审判的彰显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我们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好让我们可以更加完整的、更加丰富的来理解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审判。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当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这段经文可能会让许多近前的基督徒大跌眼镜，因为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很可能会认为神的国和这地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瓜葛的。很多近前的基督徒都会认为上帝和这个世俗的社会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想不到圣经当中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世俗社会当中，就像经文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这件事情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审判。这边的经文说，那些做官的，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权柄赐给他们呢？经文怎么说呢？乃是要叫作恶的惧怕。上帝设立这些权柄，设立这样的官府，警察和法院赐给他们相应的权柄，目的为是要叫作恶的惧怕。 这个是这个世俗的世界和神的国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神的国当中，人为什么顺服呢？为什么啊？有人说顺服是因为我顺服以后上帝会给我更多的祝福，上帝给我更多的祝福，这个是一个副作用。但是从主观上来说，一个基督徒在神的国里面，他为什么愿意去顺服？有一首歌叫做爱，所以我愿意降服。我们为什么愿意顺服呢？是因为神的爱感召我们，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位公义慈爱的上帝，我们没有理由不去降服在他的权柄的底下，我们没有理由去背逆他，因为他才是那位公义那位慈爱的上帝。而他的恩典呼召我不要再去犯罪，我愿意来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在神的国度当中是出于爱，所以我们顺服。但是在这上帝的国度之外，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为什么人们顺服呢？因为惧怕，就像经文所说的。其实核心来说，这个是出于啊对自我利益的一种保护。但是若是没有这样的一层刑罚在这个地方，那你会想想今天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当人已经连任何的刑罚他都已经不再惧怕的时候，当这个世界所有的警察都开始罢工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这个社会会变得有多可怕。所以这是上帝一个普遍的恩典，来存续这个已经堕落以后的世界，借助这样世俗的审判者，借助这样世俗的法律让人惧怕。这个也是上帝在这世上另外一种掌权的方式。这种方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代理人。就像经文第十四节怎么说，那些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神的，经文说是神的用人。神的用人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使用他们。但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其实并不是只在新约当中我们才看见的，其实在旧约早就已经帮助我们来理解上帝如何在这个地上掌权，如何在这地上审判的机制。我们来看一下在生命记一章十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上帝在以色列国中上帝是如何来审判的呢？是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他欺负了他的兄弟，他偷了他的牛，然后上帝亲自出面来审判这个人呢？当以色列人当中出现了彼此亏负这样的一种犯罪的行为的时候，上帝是如何来施行审判的呢？我们看到在生命记一章十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章十到十八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啊、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眼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那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审判。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在除了埃及的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当中，必然有很多的罪恶发生。每一天当我们在看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群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这群人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这一群人当中他们有非常多的罪恶在他们当中。那上帝如何在他们当中来施行审判呢？的确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是直接施行了一些审判，比如说在圣经里面谈到上帝刚颁布一个命令说安息日他们不可以再出去做工，但是有的人他们就不听这个命令，结果上帝让他击毙了，这个是上帝直接的审判。可是更多在日常的状况底下，上帝审判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在这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借着摩西让以色列人他们建立了一套机制，立他们做官长，这个官长当中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以色列人。这管理的职责当中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就像我们今天法院的工作，就是听讼的工作。如果他们当中有纷争，不管是民事的纷争、刑事的纷争，有任何的纷争，然后他们觉得啊，有人得罪了我，但是我不知道哪里去讨公道，我不能自己去报复他，因为我不是审判官，我不能够直接去报复他，但是我觉得他欺负了我，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公道，那这个公道怎么办呢？啊，我就去找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然后最终若是一些很难判的案件怎么办呢？最终就呈到摩西这里。那摩西搞不定的案件怎么办呢？然后他就去在会幕里面去求问耶和华他该怎么办啊。比如说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支派，他们的父亲死了但是没有儿子啊。按照当时的做法，就是这些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可是那些女儿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公平，然后所以他们就来找摩西，然后摩西向神祷告，结果上帝来帮他们处理这样的一个纷争的案件。所以当我们在说上帝是一个审判者的时候，他意思也是说上帝是一位治理者，这个跟我们今天的现代社会是有一点差别的。因为在我们今天现代的社会当中，政府的职能是分得非常清楚的，法院是法院，政府是政府，甚至立法机构和法院又是两个单位。但是呢，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并不是这样，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地方的官员同时也是地方的审判官，在罗马是如此，在古代的中东的地区是如此，哪怕在我们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说一个县官他做什么呢？他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肃静，然后就开始升堂，然后开始审判案件，这是一个地方官他在治理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职责。那当圣经里面说到将来有一天上帝要来审判这地的时候，他的意思其实我们就要明白，他不单单是说上帝要有一个末后的大审判，或者说上帝要设立一个审判者，就是那位弥赛亚，他要来审判，他要作为一个审判者来到这个地方。他真正的表达的意思就是不单是带来了像我们今天所观念当中法院式的审判，而且他要带来的是一个治理，一个长久的公义的治理，这是一个审判官他的职责。就好像在我们圣经里面其实有一卷书叫做士师记，大家还记得吗？士师是做什么意思呢？士师其实就是一个审判者的意思，英文就比较清楚，他其实就是一个审判者。但是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理解审判者，我们往往就觉得他只是行使法院的职责，但是在古代的社会当中，一个审判者他其实就是一个执政官，甚至是一个地方的君王的意思。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上帝他如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来审判来治理呢？上帝并不是他自己所有的大小的案件他自己来亲自的顾问，他亲自来处理，他是如何来做的？他借着设立了这些不同层级的官员，并且呢，上帝启示给他们律法来教导这些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培训这批人，让他们知道他们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纷争。所以这个是上帝在这地上来执掌他的王权，来行使他公义审判的方式。就好像今天上帝他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上帝是如何来做的呢？上帝是借着我们来做，这是上帝做事情的方式，很有意思。上帝往往借着我们所谓的代理人或者中间的人来做事情。那我们再来思想这样的一种典范，其实是在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出现了。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好，帮助我们可以更深刻的明白这样的一个观念。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的心意是要有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啊。然后呢，事是如何成的呢？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就是这些植物是如何产生的呢？神说地要这么做，然后地就去这么做了。 可以理解吗？地就好像是一个中间人，一个代理人，上帝吩咐地，然后地它就生出这些青草，生出这些菜蔬和果树。上帝他不是直接吩咐那个果树长出来，上帝是吩咐那个地，然后地他作为上帝中心的代理人，一个中间人，然后他就长出这一切。当然地能够做这些，他的能力从哪里来？当然是神所赋予他的。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在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上帝要施行他的审判，也是借着一批的代理人，也就是这篇经文当中所提到的这批官长。这批官长他们就是上帝的代理人，他们在这个当中来施行审判。那在旧约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不单是在以色列当中建立了这样的权柄，而且即使在那些外邦不认识神的那些外邦当中同样也是如此。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有一位君王，这位君王他有非常大的成就，他攻城略地，战无不胜。这位君王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人通常都是这样，当人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人会变得怎么样呢？人就开始会变得骄傲，就开始变得自大，然后他开始就认为他拥有这一切的成就，拥有这一切的地位是从哪里来，他觉得是他自己的能力所给他带来的，所以他当时非常的骄傲，非常的不可一世。但在这时候上帝看起来很爱这个尼布甲尼撒，上帝就管教了他一下。我们看到在但以理书第四章24-27节，当时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不知道这个梦什么意思，他就像以前那样去把但以理叫了过来，然后来请教但以理这个梦的意思。但以理就对他这么说，他说：王啊，讲解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首先但以理提醒他，你虽然在你版图里面你就是至高者，但是实际上你不是真正的至高者，你是一个高者，还有个比你更高的至高者，你必被赶出离开人世，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戒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边谈到说，这个国的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至高者来的。然后当时那个尼布甲尼撒他非常的成就很大，以至于他非常的自高狂妄，但是上帝要教他一个功课，要让他明白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者不单单他只是在天上掌权，他也是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败给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呢？乃是因为上帝早就已经在先知书上几百年前就已经在不断的预告这件事情。因为上帝的百姓悖逆犯罪，所以上帝借着巴比伦的军队作为管教的杖来击败了以色列的军队。所以圣经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一再的向我们呈现出一幅的画面，就是上帝如何如今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来掌权呢？或者上帝如何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来行使公义的审判呢？是借着代理人的机制，借着这些人的官员，这些人的审判者。但问题显然也就很明显，因为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自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以后，他们的子子孙孙也都陷入在罪的当中。哪怕是最圣洁的人，最公义的人，其实在神的面前同样也是污秽的。在这种状况底下，上帝的这个机制本身是很好，或者说这种机制本身已经在人的当中算是最好，因为比没有要好太多。但是这样的机制因着人本身的问题，这种机制它也必然会存在很多的问题。 就像很多那些喜欢搞各种制度设计的人，他们常常会发现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也抵不过人的腐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就是一个制度，不管你是西方的民主的制度，或者是我们东方古代的君王的这样的制度，然后它总是不够完美，总是有很多的漏洞，有很多不尽人如意的地方。问题其实不是在制度本身，而是在人的问题。就像很多人的公司要设计一套很好的制度，但是如果人不改变的话，这个制度再好，这个公司也没有办法来推行这一套的制度。问题的核心在人的身上，所以因着人的堕落，导致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的公义审判没办法完全的彰显。因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管是在执法的人当中，还是在立法的人当中，我们看到都有很多的腐败，有很多的不公平在这个里面。任何的国家都是一样，这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要做的就是要改变人，从根本着手就是要改变人。所以救恩他要带来的并不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改变，救恩首先要带来的是人的改变。这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在摩西五经里面竟然还保留了奴隶的制度。虽然他对奴隶制度做了很多的改进，比如说不可以去虐待那些奴隶，如果你伤了他的一只眼睛或者你打掉他一只牙齿，他就可以因此得自由。而且那个奴隶只能够有七年时间，七年之后到了起年他就可以得自由。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有这个奴隶的制度保留在这个里面。为什么？因为人首先需要改变。那上帝要改变人最终的方式是什么？上帝要改变人最终的方式就是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圣灵来让人有一个重生。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上帝如何来执掌王权呢？还是这套机制，还是要借着人。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就变得不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其实就谈到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从十六节的开始呢，就谈到有一个青年的官，然后这个人年轻有为啊，而且还非常的上进，而且他对信仰的事情也非常的感兴趣，他来求问耶稣如何可以得到永生。然后当然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因为这个年轻的官他有太多的钱，耶稣跟他说你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但是这个人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呢，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入天国是难的。怎么难呢？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呢。然后这时候彼得就信心满满的说了一句话，彼得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以色列十二支派谁来审判的？是借着这十二个门徒，可以理解吗？是借着这些人，还是像我们圣经里面看到那个代理人的机制？然后但是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或姐妹啊，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这个是一个前提，就是撇下一切。撇下一切的意思就是包括了撇下这一切。那很多弟兄姐妹都很难理解，很多基督徒都很难理解，你说要撇下房屋还可以理解，就好像圣经里面也有地方说，就是如果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很多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要求呢？这是一个非常费解的，很难解释的一个问题。那《人民的名义》里面谈到这个腐败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腐败其实啊，就是权力的滥用。在现实社会当中，权力的滥用往往会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现实当中权力的滥用往往会滥用在哪里呢？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家里面有一个人当了大官会怎么样呢？他的妻子会怎么样？ 显然他妻子很容易他的事业就开始平步青云，然后因为他丈夫是一个很高的官员，接着他的儿子会怎么样，他的儿女会怎么样，他的儿女也很容易就得到了很多的权力的空间。然后我们看到甚至不单他的妻子儿女，他老家的那些七姑八大姨呢，还有那个村里的那些人呢，就像那电视剧里面说，他说如果可以，对，那个说那个祁同伟，然后说他们家他们村里面那个狗都会拿到公安部门当警犬。这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就是一种腐败，权力的滥用。而这种权力的滥用最容易出现在就是亲情的裙带的关系。若是一个官员对他来说法律不是高于亲情的话，若是对他来说公义公平不是高于亲情的话，那会怎么样？他会觉得亲情是高于法律的，他觉得亲情是高于公义的，那必然他就腐败了。而且他腐败了，他还会觉得自己很有理由，他还会觉得自己很仁义，是没有忘恩，是在报答亲情。所以在这人世间当中必然有一些东西它应当是高于亲情的。法律它的权柄是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如果你自己起草了一部法律，然后你把它贴到你的微博上面，你说从明天开始实行，有没有人会理你呢？没有人会理你。为什么？因为这部法律它没有权柄，他没有那个依据，他没有那个法律的那个权背后的那个权柄。所以我们尊重法律其实是因为我们尊重那个法律背后的那个权柄。所以若是你不能够把耶稣把上帝看作是比你的父母比你的亲情比你的儿女更高的话，你必然就没有办法遵行他的律法，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是将来要承受那个新的世界，耶稣要把他们带领出来，要让他们将来和耶稣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在这个概念上我们继续往前看，不单是十二个门徒他们要做审判官，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对他们说什么？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但这个世界不是指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乃是指将来要来那个新天新地的世界。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这是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弟兄之间的纷争。圣经里面这边让我们看到圣徒将来是要审判世界的。所以今天当你觉得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官员不满，当你对很多法官表示不满，那你想想将来你也要做法官，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来学习公义，我们要来学习公义。如果你是一个公务员，或者你是公司或者机构里的管理的人员，或者你是一个质量检验员，你是要产品的质量把关的，你是学校的老师，你是一个家庭的丈夫，你是孩子的父母，你是教会的牧师或者小组组长，这些人都是拥有权柄的人，不管是大的权柄是小的权柄，这些人都是拥有权柄的人。那圣经上前面谈到所有的权柄是从哪里来？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若是你有这样的一种权柄在你身上，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就要学习公义，你要学习公义。若是审判者不明白什么是公义的话，那他的审判必然是不公义的。怎么样学习公义呢？我们今天其实每个人都在审判，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我们每天都在论断人。其实论断是什么？论断其实就是在审判，你在判这个人是一个罪人，这个人不配跟我做朋友，然后这个人去死吧，然后这个人拉黑，你每一天都在做审判的工作。可是你觉得你的审判公义吗？你可能觉得我的审判蛮公义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觉得我的审判蛮公义的，你觉得这样的审判真的是公义的吗？这是一种非常自我为中心的审判，是一种基于自我利益的审判，甚至是一种基于自我喜好的审判。北方人常常审判南方人，觉得南方人太小气，南方人太啰嗦。南方人也常常审判北方人，南方人觉得北方人太要面子，太喜欢说大话，太容易发脾气， 这样的审判公义吗？这完全是从自己的喜好出发作为一种审判。我们应当如何学习公义呢？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时怎么样设立官长呢？他们要公义审判，就是说无论是你们的弟兄彼此争讼，还是你们的人以色列人和同居的外人争讼，他们都要按照公义来判断，不管是自己人还是外人，这个审判要按照公义。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打架了，然后你会怎么样呢？我相信这地上很多的父母若是可行的话，冲上去第一件事情看自己孩子被打了没有，被打的话上去一脚把另外孩子踢开。我们往往会有很多的偏心，但是经文说审判不能偏心，要按照公义。若是真的孩子跟别人发生了冲突的话，你要了解那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事情的真相，那个原委到底是怎么回事，先不要急着袒护自己的孩子。当然你也不必为了面子以后说算了算了，哎呀无所谓，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那对孩子来说也是不公义的。如果你的孩子真的遭到了不公义的欺负，的确你赚足了面子，你非常大度，但是孩子很觉得很委屈。我们要学习公义，而且不单是自己人和外人，而且经文说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你看到有的人长得很漂亮，颜值很高，另外一个人你觉得你看就很恶心，会不会对他就产生了一种偏见？我们会不会常常会对人的外貌产生偏见？如果你是公司的 HR， 你在招聘的时候，其实你招聘这个岗位跟颜值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会不会那个长得好看的人你就对他有更多的青睐，而那个长得挺丑的那个人可能就很轻易的就抹去了他表现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不公义。还有听讼不可分贵贱，我们常常也会有偏袒，这世界上往往会偏袒两种人，第一会偏袒富人，这个是不用多说了，但是反过来说，因为这样的钟摆摆到那一头，同时又会有很多审判的时候偏袒穷人。所以经文说不可分贵贱，不管他是富人还是穷人，不能说因为他是穷人他就天然的拥有那种道德的正义感。难道穷人就不会犯罪吗？穷人也会犯罪，所以审判的时候你必须要按照公义来判断。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不管你是公务员也好，你是公司的管理人员，你是质量检验员，学校的老师，家庭的丈夫，孩子的父母，或者是小组的小组组长，当我们在做治理，当我们在做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公义，因为我们要彰显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我们这些人将来到了未来的那个世界新天新地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想了半天我什么都不是，我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公司的管理人员，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那是不是就跟我无关了呢？经文今天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尊重权柄，我们需要尊重那个权柄。你要知道那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你公司的那个经理可能你瞧不上他，你觉得他的能力还不如你，你觉得他只是靠拍马屁上去的。不管怎么样，就算他是靠拍马屁，这是你以为的，可能你们公司就是文化就是需要一个善于跟上级沟通的人坐在这个位置上面，然后你不能因为他抢了你晋升的机会你心里面就蔑视他。无论怎样，既然上帝允许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现在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我就应当尊重他的这个权柄。如果是做儿女的，你不要说我小的时候我爸对我有多糟糕，他有多不称职，既然上帝设立他做你爸，你就要尊重他。圣经里面说儿女要孝敬父母，圣经上并没有说儿女要孝敬好父母，差父母就不要孝敬，圣经里面说儿女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个无条件的，就像父母爱孩子也应当是无条件的。这个孩子调皮你就不爱他了吗？这孩子不听话你就不爱他了吗？你需要无条件的爱你的孩子。所以对权柄的尊重也是这样。但是你说实在是有些我看不过去的地方怎么办呢？因为毕竟是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所有的权柄都是有问题的，所有的权柄某种意义上它都是不称职的。那怎么办？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告诉我们还有一个职责，就是为权柄来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 恳求祷告代求助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如果你看不惯你部门的那个经理，你该做什么呢？你要先自省，我有没有为他好好祷告，这就是我的职责。若是我在上帝面前按照神的心意好好去做，我尊重他的权柄，我为他好好的祷告，希望他也可以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并且我为他祷告，也求神给我智慧，让我晓得该如何与他相处。那你要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人的升高人的降卑都是出于神。那或许有一天神就把你升高，让你坐在他的这个位置上面，但也有可能当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位置并不好坐。但是你无论在哪个位置上，在你上面必然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除非有一天你成为国家主席，但是你就算成为国家主席，上面还有上帝。所以这是我们在这地上必然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对权柄的尊重。你不可能只尊重那些你瞧得上眼的权柄，不管你瞧得上眼瞧不上眼，你要处理的是你内心当中的那种自义和骄傲。这就是上帝让你学习谦卑的机会。的确他不够完美，你也不够完美，的确他生命当中有很多问题，你生命当中问题也多得去了，但是我们要处理的就是我自己内心当中的自义和骄傲，我好好谦卑的顺服在他上面。但是也像圣经里面所说，若是他的决定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比如说他不允许你来参加主日聚会，那怎么办呢？就像圣经使徒行传所说的，在他的权柄跟神的权柄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顺服哪个权柄？
神的。
当然你要顺服神的权柄。就好像如果你公司一个部门经理的决定，同时那个董事长他也有一个决定，那这两个决定直接发生了冲突，你要听哪个决定呢？很明白，听董事长的决定。但是如果当部门经理的决定跟董事长的决定没有冲突的情况底下，你该听谁的？
听经理。
当然就听经理，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对权柄的功课。如果你在你生命当中你是拥有一定的权柄的人，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社会当中，若是你拥有一定的权柄，你要学习公义，你要好好的检讨，我在用我的权柄的时候我有哪些不公义的地方，我需要在上帝面前好好来祷告，到上帝面前来查验，因为我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我要向上帝来交账。但是必然我们今天也伏在某些的权柄的底下，我们同时我们要学习尊重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体系，因为这个权柄的体系是上帝为了我们的益处所设立的。若是今天这个世界如果突然变成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你可以想象中国会怎么样吗？必然比文革更要混乱。在主导文当中，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的那个救赎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上帝要做的就是他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呢？上帝需要一大批的公义的治理者，一大批公义的来行使权柄的人。啊，今天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过去，但是今天我们教会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将来到那个新的世界当中，你必然你都会拥有某些的权柄。因为起初上帝造亚当夏娃就对他们说，因为他们要去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将来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就算你手下一个人都不归你管，还有一群的牲畜归你管。当那只老虎和那只羊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当那只羊被欺负了，你如何展现你那个公义的那一面来处理当中的那个纷争？这就是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方式。我们要学习公义，我们要检讨我们生命当中哪些不公义的地方，我们要来尊重权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使愚人有智慧，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如何在这地上执掌王权，你是如何来治理这地。真的谢谢你 是这样的抬举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何等不配的人，你却赐给我们荣耀冠冕，真的你安排我们去管理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并且你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当中许多的人，今天哪怕在这个啊必要过去的世界当中，我们也拥有了一定的权柄，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社会的里面，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好让我们来渴慕你的律法，好让我们来学习你的公义，好让我们在这地上，在行使我们的权柄的时候，我们能够彰显你公义的属性。主啊，真的当我们说你的公义在地上还没有完全彰显的时候，当中也包含了我们自己的亏欠，因为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因着我们的缘故，公义没有完全的彰显，在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因着我们的缘故，公义没有完全的彰显。主啊，真的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求主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好让我们真的如今来到你的面前学习公义，学习敬虔，也让我们不再滥用我们没有的权柄，让我们不在这地上随意的去定人的罪，也不再轻易的去论断、去审判我们自己的弟兄和姐妹，也不再去论断我们的家人，而是让我们学习敬畏你，也让我们在这地上啊，无论伏在怎样的权柄底下的时候，真的求主你拿去我们内心当中的自义和骄傲，好让我们学习谦卑和顺服，好让我们也学习如何的来为在我们以上的权柄来代祷，好让啊，主啊，你的公义在这地上能够更多的彰显出来。主，真的求你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生命真的越来越变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好让在未来的世代当中，我们可以和主一同执掌王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